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纽澳政府要求联邦政府取消物类河流域水回扣上限。艾尔法罗密欧运动车因火灾隐患被召回。澳洲房地产市场代售房屋月增逾两成。澳洲就业市场降温，寻工者申请倍增。澳洲移民系统改革后，技术移民签证审批或只需数周。新州最新预算案养家同书家概况。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阿德莱德消息，南澳政府将向澳洲联邦政府施压，要求取消物类大令流域规划中的水回扣上限，以拯救物类河流域的水资源，防止其成为死亡河流系统。9月15日，南澳环境厅长克洛斯向物类大令盆地委员会递交了南澳州政府的回复。该委员会在2019年因新州农民盗窃水资源的指控而成立。南澳环境厅长与物类河专员资深大律师比斯利在回复中表示，政府的水回扣计划必须完成实现3200千兆升的回扣目标，才能保护河流。2015年制定1500千兆升的回扣上限，仍然是成功的障碍。根据当前的部署，物类大令流域规划不会提供对环境的可持续取水，这个其中也包括保护河流生态系统所需的450千兆升的紧急水资源。该委员会发现，政府官员在制定水回扣目标时受到了政治而非科学的影响，并且没有优先考虑对环境的需求。回复还呼吁联邦政府立即在南部盆地实施有效的农场灌溉计划。该计划应该向所有用水权持有者开放，并且不受各州干预。回复还支持了最初的调查结果，即用水量的减少与农业产量的减少之间不存在必然关系。而且计划必须更好地考虑原住民社区的用水需求，并接受定期审核。综合消息，一款艾尔法罗密欧混合动力运动型多用途车因发现可能有导致车辆起火的隐患后被召回。在9月19日官方召回讯息发布之前，一个星期内发生了两起涉及受损电池引发电动车辆起火的事故，其中一起发生在树梨机场，烧毁了5架车。在发现存在可能增加车中人受伤或死亡风险的缺陷后，艾尔法罗密欧的特拉尼混合电力运动型多用途车成了最新一款被召回的车。联邦交通部警告说，由于制造缺陷，如果长时间浸泡在水中，该车型48伏的电池很容易进水。这些艾尔法罗密欧混合电动车在2022年至2023年间生产的，车主被建议将车辆送回当地经销商进行检修。上个星期，雪梨发生了一起重大火灾，从一架电动车上卸下一块受损的锂离子电池，在雪梨机场停车场起火，烧毁了另外4架汽车。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故，但澳洲电动车防火安全机构收集的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的可能性明显低于汽油或柴油车，前者为 0.0012%， 后者为 0.1%。 在2010年至2023年6月期间，全球共发生了393起电动车火灾，最常见的原因是碰撞、电池故障和车被淹没。数据显示，小型电动交通工具更容易发生火灾，包括电池驱动的自行车、踏板车、滑板、动力车和原来滑板。综合消息，全澳房地产市场已恢复活力，上月新上市的房屋数量激增逾20%，而雪梨和墨尔本经历了10几年来最繁忙的冬季结束期。房地产数据分析公司 Proptrack 的最新房源数据报告显示，8月份 realestate.com.au 房地产网站上的新房源数量环比增加了 20.5%， 比去年同期多出 4.1%， 这个是过去12个月来首次出现的同比正增长。 Proptrack 公司高级经济师报告的作者摩尔表示，春季销售季的活动可能会增加，在12月和11月会达到典型的高峰。全国房价仍在继续回升，截至8月份已连续上涨8个月。与去年同期相比，雪梨和墨尔本的新上市房屋数量分别增加了 18.4% 和 20.8%， 较今年7月分别飙升了 25.7% 和 24.9%。 不过，尽管随着春季销售旺季的活动增加，布尔斯本8月的新上市房屋数量较7月高了 11.8%，但比去年同期少了 10.4%。 同样，派斯上市房屋数量上升了 17.9%， 但同比下降了 8.6%。 阿德莱德的房源数量增加了 18.9%， 同比下降了 3.3%。 最突出的是坎培拉，八月坎培拉的上市房屋数量环比飙升 38.9%， 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3.2%。 总体而言，八月所有首府城市的新上市房屋总数同比增加了 8%， 买家有了更多的选择。待售房屋总数同比增加了 0.5%， 环比增 5.7%。 房价可能会继续上涨，因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激进加息之后，利率已达到或接近其最高峰。综合消息，澳洲人对空闲职位的兴趣在日益增加，投资者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的竞争更加激烈。招聘网站 Seeker 发现，在过去6个月中，感兴趣的求职者数量稳步上升，现在每份招聘广告的申请人数是去年同期的一倍几。而疫情后恢复期间出现的几次劳动力短缺，致使 Seeker 网站上每个职位的申请数量急剧减少。自那时之后，情况在逐步改善。 Seeker 网站资深经济师考基尔说，八月份人们对所有行业职位的兴趣明显上升，尤其是对制造业、运输业和物流行业。八月份的数据还显示，招聘广告数量继七月份出现大幅增长后下降了 1.8%。 除此以外，这一前弹性指标一直在走远，表明市场正在逐步变得更加宽松。但职位空闲和招聘广告同创纪录的高位回落，还未在官方就业数据中得到实质性的体现。澳洲统计局八月份的劳动力数据显示，澳洲新增 6.5 万个就业职位，好于预期，失业率稳定在 3.7%。 尽管迄今为止几乎没有证据证明，但澳洲储备银行在对抗高通货膨胀的过程中，一直在密切关切就业市场，以防出现激烈竞争导致工资上涨的迹象。坎培拉消息，作为澳洲移民改革的一部分，企业将能够以可能低至120,000的薪资引进外国技术劳动力。此外，签证审批流程亦将从数月缩短至数周。这些变化是政府即将发布的移民系统审查报告的一部分。该报告将涉及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移民系统调整。政府承认这一系统已经崩溃。政府一直在就分层移民制度进行磋商，并向利益相关者表示，获得新的高技能签证类别的工资门槛可能在120,000左右，但亦可能高达150,000元。最终的移民系统审查报告将与国际教育系统完整性审查报告同时发布。国际教育审查报告旨在通过针对学生签证普遍存在的欺诈和滥用现象，提高国际学生离澳学习的门槛，因为人们担心一些外国学生主要是利用学生签证来工作而不是学习。目前高技能技术人员进入澳洲已经变得太难，而低技能技术人员则太容易进入澳洲。简化高薪移民人才的申请程序是三月份临时移民审查的一项重要建议。该审查警告说，澳洲正在将人才流失给加拿大等竞争对手，因为在加拿大，技术人员的签证在几个星期内就能获批。商业团体希望新的高技能人才引入的门槛低至98,000元。以确保最大限度的参与该计划。但内政部长奥尼尔却面临住来自工会的压力。工会希望限制高薪人才的准入，并力争将工资门槛提高到200,000元。虽然消息，根据新州工党政府发布的最新预算，公共部门人员例如教师及医护人员，大部分时间使用雪梨收费公路的揸车者，以及有孩子在全日托的父母成为大赢家。而煤矿、电动车司机和房地产投资者将成为工党政府首次预算付出代价。根据财长穆奇9月19号发布的预算，到2025至2026财年末，新州的债务水平将增至1875亿元。面对不断增加的债务、飙升的生活成本和状况不佳的基本服务，财长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大量资金，以保留关键服务人员。以下是今年新州预算的赢家和输家的概览。赢家，教师，教师将成为澳洲高收入人群。政府已同意将教师工资历史性的上涨 12%。教师的起薪现为85,000元，而之前为75,791元。政府还计划将10,000名教师和6,000名行政工作人员转为永久固定职工。所有这些人都已接受了工作邀请。医护人员，新州政府正在投资25亿元用于支持医护人员， 平常率将医护人员的薪资提高 4.5%。政府将招募额外的1200名护士，并将疫情期间临时的护士和助产士职位改为永久职位。预算将在年内资助12000名学生加入医护职业学习。新生每年将获得4000元的奖学金，现有学生将获得8000元的一次性付款。年幼孩子的父母，政府将对送孩子去全日托接受学前教育的家庭每年提供500元的费用减免，3到5岁孩子的父母将受益。预算作为社区和流动幼儿园3至5岁儿童的家长和照顾者，每年提供4220元的费用减免。对于在全日托中心受到学前班的4岁及以上儿童，家庭可享受2110元的费用减免。政府仲将成立投入7.69亿元，建造100间新幼儿园。频繁使用收费公路的司机，根据一项预算在2年内耗资5.68亿元的新计划，超过72万名使用雪梨收费公路的司机和通勤者将享用每个星期60元的通勤费上限。首次购房者，新州首次购房者援助计划的资金增加了近3亿元。州政府目前在4年内为印花税补贴提供了9.98亿元。该州84%的首次购房者有资格根据该计划获得某种补贴。首次购房者援助计划将为购买价值低于80万元的房屋提供印花税豁免，并为购买价值在80万至100万元之间的房屋提供优惠税率。政府仲将透过22亿元的新住房和基础设施基金来增加新房的供应，其中包括向该州开发商 Longcom 注入3亿元，用于建造约4700套新住房，其中30%为经济适用房。房屋建造将在2025年开始。西雪梨政府计划4年内增加35亿元的预算，在西雪梨发展最快的地区兴建15间新学校。从在新州的额外2亿澳元资金将用于帕拉马塔轻轨的第二阶段建设，通过 Cornelia、Widermere、Hamilton、Melrose Park 和 Wentworth Point 等社区将在帕拉马塔商务中心和雪梨奥林匹克公园连接起来。低收入家庭耗资1亿元的补贴计划将帮助低收入家庭增加能源账单补贴。低收入家庭补贴将从285元增加到350元，全额家庭能源补贴将从180元增加到250元，老年人能源补贴将从200元增加到250元。暑假，房地产投资者，政府将收紧土地税豁免，这个意味着业主需要拥有一处房产25%以上的产权，先至能以居住地为由申请土地税豁免。电动车司机，由于政府取消了向新电动车购买者提供3000元补贴的计划，驾车者将无法再获得政府补贴来支付购买电动车的成本。电动汽车印花税费用将从2024年1月1日起恢复。煤矿，政府将从明年7月起将对煤矿征收的煤炭特权使用费提供2.6%，这个是该州特许权使用费15年来的首次调整。该计划将在4年内带来27亿元的收入。使用公交的通勤者，根据一项提高整个交通网络 OPPO 票价的计划， OPPO 票价平均上调 3.7%， 通勤者将支付更多费用来乘坐公共交通。中等收入家庭 Active Kids 和 Guaranteed Kids 在今年将改为每年发放2次50元的综合优惠券，并需要评估家庭经济情况而不是向所有人提供。这个意味着低收入家庭受益于代金券，但中等收入家庭则无法享受这项福利。之前这些代金券适用于所有父母、监护人和照顾者，每个家庭每个孩子都会收到2张100元的代金券。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